夜晚的时刻有点孤单，
不怕，有天使陪你数星星。
这样的夜晚真的有天使陪伴吗？
当然，因为天使正在为你值夜班呢。
太好了，这样的夜晚我们称它天使夜未眠。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朋友，平安，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今天要跟你分享的单元是小故事大启发。其实我觉得这些小故事呢，都好像幸福的处方签哦。因为这些故事呢，有的就是让人听了会心一笑啊，有的呢，让人重新的思考人生的意义。有些故事呢，能够带给我们一些新的方向，或是带给我们一些启发。有的故事呢，让我们觉得很爆笑，或是很逗趣，又或者很讽刺。哦，每个人听这个故事的感受啊不同，但是盼望这些小故事能够带给我们启发之外，也能够成为我们幸福的处方签。我今天要分享的这个故事呢，叫做《三包特效药》。一段月过后，我们就来听听这个故事。
故事讲到有个富翁可以用钱买到任何的东西，可是啊，他老觉得自己越来越不快乐。他就觉得自己得了忧郁症，遍访名医，可是空虚的心情还是不断地折磨着他。有一天，他听说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医生住在海滨，他就决定要去看这个医生。医生听了他的问题之后就说，我有个很好的处方，保证有效，就给了富翁三个纸包，告诉富翁说，这三个纸包里面各有一包药，你呢就一天服一帖就行了，不过必须要在沙滩上面服用才会见效。富翁听了之后就觉得半信半疑，这是什么药啊？不过他告别了医生，还是走到了沙滩，打开了第一包药。上面写什么呢？上面写着说，在沙滩上躺30分钟。哦，他觉得这实在是太奇怪了，这是什么东西呢？可是死马当活马医咯，就试试看吧。他就躺在沙滩上，一开始呢，他就一直想到自己的不快乐。渐渐的，他听到海浪声音，他又闻到海水的味道，之后他又看到了白云在天空随风变换着各样的图形，不知不觉的他就超过了30分钟，等到夕阳西下的时刻他才起身。第二天他又到沙滩上打开了另外一个包包，在沙滩上找5条被搁浅的小鱼，把它们扔回海里。这个包包里面就只有这么一个小纸条。他还是照做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哦，当他看到小鱼被扔回海里的时候，他就觉得好开心哦，所以他就一条又一条的扔，一条又一条的扔，不知不觉，不知道扔了多少条，早就超过5条了。第三天，他又在沙滩打开了第三包，这个包包里面有一张纸条，写的是说，把你的烦恼都写在沙滩上。他就找了一个小树枝，在这个沙滩上面就不断地写着，跟妻子的关系越来越淡啦，孩子不听话啦，生意不顺利啦，某某某对不起他啦，噼里啪啦写累了，就直起腰来看着自己这一堆的烦恼。突然间来了一阵大浪，写满烦恼的沙地就被冲刷得平平整整，什么都没有了。这一刹那，富翁的心开了，当然咯，他的忧郁也就真的渐渐的好了。
其实这位有名的医生是一个智者，他用这么特别的方式开给富翁三包药。不管我们自己现在快不快乐，这三包药我觉得对我们来说都是很好的提醒。 低包药说到躺在沙滩上30分钟，其实是提醒我们要好好的休息哦。只有我们好好的休息，我们才能够真正听到海浪的声音，感受到清风的吹拂，看到白云呢在漂浮，我们的心也才能够安静下来。那第二包药呢，帮助搁浅的小鱼回到海里，重点是在付出。在人群里面，我们也可以帮助别人站立起来，过程中我们却能获得意想不到的快乐。那第三包药其实是时间的问题喽。那所谓时间的问题呢，就是当我们的心里有些伤心不愉快的事情，我们也需要给自己一些时间的重新的来面对。富翁写在沙滩上的烦恼，大浪一来自都消失了，这也意味着人生没有解不开的结。当时间的洪流不断的冲刷冲过去，这些伤痛会慢慢的慢慢的减低。而对一个基督徒朋友来说呢，你可能更能够体会到，在这一切之中啊，有一位生命的主掌管这一切。在上帝的爱护之下，我们的伤痛会渐渐的减轻，得到释放。也因为我们的生命在上帝那里，我们透过圣经的话得到能力跟智慧，我们也才会有勇气呢，真正的来面对这些伤痛。很盼望分享这个故事，三包药也能够成为祝福我们生命的三个幸福的处方签。
烦恼孤单中的敌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的安心。
好，今天空中留言板我们要来聆听小鹿的分享。他认识了一位想自杀的朋友小李，在帮助小李的过程中，小鹿有什么体会呢？就来听听他的分享。
认识想自杀的小李呢，是在一次与朋友的聚会中，席间我的朋友接到一位想自杀的亲戚的简讯，我就毫不犹豫地陪同他去探望了，而他就是小李。见到小李呢，看到他那一张苍白憔悴的脸，实在有些不合他的实际年纪，尤其是听到中风三次、动过食道癌及心导管手术两次的凄凉历史后，我真的觉得他活下去需要很大的勇气。最近小李呢，在疗养院因为误会被莫名其妙地打成了脑震荡，小李被迫搬离住所，找了新的地方。隔些日子我到他的新地址去看他，才知道哦，原来小李住的地方再走个五分钟就是我的好朋友 Sophia 聚会的教堂。此时的我终于了解为什么我会遇到小李了，原来上帝心中早有蓝图，是要引领小李找到一条新生的路。话说当我明白了小李的现况以后，我立即打电话给 Sophia， 请他们来关心已经离婚失业家小对他皆不闻不问的小李。可惜的是那一个礼拜天小李并没有依约出现在教会，听说他又在浴室里摔倒了。当天下午我就与 Sophia 传道夫妇一起去探视了小李。进了他那一间没有窗户的房间，我看见一堆纸箱以及泡面，但是没有热水机，看起来小李每天都是干吃泡面来度日子。很有默契的 Sophia 立刻卷起了袖子开始扫地拖地，而我呢就开车去教会 搬了两张椅子，买了清洗的用具以及热水瓶。就这样，我们各自呢分工地整理好了小李那一间凌乱不堪的住处。在打扫中的时候，我看到小李的床上摆了一座佛像。我跟十一年前受过洗的小李说，我会帮他丢掉，因为上帝要我们单单信靠他。再说，我们也必须把家中以及心里中的偶像都去掉，上帝才会进到我们的家与我们的心中。那一天，在我们离去的时候，我们做了一次祷告。祷告中，小李哭了，他求主原谅他想死的念头，他要勇敢地活出新生命，因为他相信人间有爱，而神就是爱。经过这一次经历，我相信江残的灯火上帝不吹灭，受伤的芦苇上帝也不折断。我很高兴看到缺乏爱与关怀的小李在黑暗中找到了上帝，不如说是上帝找到了他，也从未离弃他。感谢主，小李再一次的燃起生命的热情。我在这里衷心的祝福他，不要再为明天忧虑，因为上帝就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
现在自杀的情况越来越普遍了，随着现代化而来的各式各样的压力，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其实现在很多人即使没真的去自杀哦，可是曾经闪过自杀念头的人哦，却多得超乎我们想象诶。所以怎么样防止自杀呢？这个绝对不只是专家哦，他们要面对的事情，是每一个人都需要面对的。如果你身边有人呢，你已经察觉到了他好像想要自杀的话呢，我们需要做一些因应的措施。比方说我们要开始关心他了，我们要开始跟他建立关系了，必须要很专注很仔细的聆听他所说的话，正面的回应他。然后呢，你要揭开死亡的面纱，因为有些人呢对死亡啊存有浪漫的想法，比方说呢幻想自己死后呢就会像白雪公主啦，优雅的躺着啊，或者呢相信自己自杀之后呢就可以去另外一个世界过更好的生活。所以我们需要揭开死亡的浪漫面纱，让他真正的面对死了就不可能回头了。那再来呢，就是我们要为想自杀的人来祷告，求上帝使他看见生命有美好有盼望，让他知道上帝是很爱他的。你也需要寻求帮助啊，不是只有你一个人面对他哦，所以你也需要找帮手一起来关心这个想要自杀的人。再来是呢，要寻找专业的帮助。其实当我们知道这些帮助想要自杀的人的一些原则呢，不只是帮助别人啊挽回他宝贵的生命，也有可能帮助自己改变一生的悲剧啊。我想到圣经里面主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尤其最后一句说到说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意思是告诉我们说生命是太宝贵的了，因为生命是上帝所赐予的。所以面对自杀的课题呢，最重要的就是让自己的生命呢可以得着丰盛跟力量。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儿，祝福你喜乐平安，我们下次空中再会，拜拜。
亲爱耶稣，我寻求你，在干旱疲乏之中寻求你，我将全人交托给你，将过去。